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30集，就是最后一集。我们的经文范围在《约伯记》的第41到第42章。我们先来看第41章的部分，主题是耶和华将约伯指向了利维坦。我们后面会讲一下利维坦的来历，这边先说明一下，利维坦就是二鱼。利维坦呢，不能被约伯控制，而是在耶和华神的管控之下。我们来看一下41章的上下文脉络。耶和华神在约伯记第38到41章里面对约伯期待已久的一个讲论，是以耶和华神对海洋生物利维坦的动人描述达到高潮的。在耶和华神提出一连串约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之后，这最后的一刻终于使约伯仅存的反抗势力枯萎了，因此他才能够在42章的1到6节里面谦卑地回应耶和华神。约伯回答之后剩下的就是尾声，42章的7到17节，耶和华神会在约伯的尾声里面肯定约伯的清白，而且恢复对约伯的祝福。我们来看一下41章讲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在迦南文化的乌加列特神话文献中，罗坦是一种七头的扭曲海洋生物，被巴利击败了。约伯记的第41章里面对利维坦的描述，以及诗篇74篇14节、以赛亚书27章1节里面对利维坦的提及，很可能就是借用这个熟悉的古代形象来指任何威胁到耶和华神的世界所带来的混乱因素。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耶和华神已经胜过利维坦，甚至使这个利维坦在海中嬉戏，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04篇的26节，还有在启示录的12章3到9节里面，撒旦的败北也是用同样的意象来描写。经文提到说，有一条七个头的大龙被天使米迦勒从天上抛下。因此呢，在基督教的圣经诠释的历史当中，反基督者在地上肆虐的时候，常常被描绘成骑在利维坦的身上。再来我们看一点小小的专题，就是圣经中的神话语言。约伯记的第41章对利维坦的详细描述，还有就是古代神话文献的一些明显暗示，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神学跟解释上的问题。在古代世界，利维坦一直被广泛的看作威胁混乱的神话怪物，但是他又被迦南神巴利打败。当圣经里面的耶和华神和其他人提到利维坦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说迦南人的神话是真实的记载，相反的，他们其实是使用这个怪物作为一个熟悉的文学象征，让他们代表反抗神的统治的一个象征。这么一来，他们就能让古代近东的人理解他们的看法跟观点。再来往下，我们直接进入经文的解析。41章的1节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 意思是在说，你可以用鱼钩拉住利维坦，或者是用绳子拴住他的舌头吗？耶和华神再次的提出了一个反问，他期望约伯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利维坦绝对不是可以用鱼钩跟鱼线捕获的，什么鳟鱼啊、鲈鱼，它不是那些鱼类。这种凶猛的海洋生物出现在古代近东神话文献里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任何人类都没有办法击败。所以利维坦显然超出了约伯的管控范围。再来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说，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你岂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这几节经文里头的第三节说到，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意思是在说，他会一直向你求饶吗？在刚刚的经文里面，耶和华神使用了幽默的手法。在约伯看来，如果任何人认为他能够驯服利维坦，那应该是多么的荒谬跟徒劳啊。这个强大的生物几乎不会恳求约伯温柔地对待他，他也不可能甘心地成为人类的奴隶。约伯会傻到认为他可以把利维坦训练成宠物吗？然后让一个小女孩用皮绳牵着走吗？当然不行了，利维坦对于约伯这样的人来说太强大了，他根本控制不住。再来，我们要看的是41章的第十节，可是我们也来念一下刚刚没有念到的第六到第九节。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刚刚念的第十节，其实意义就是在说，没有人能够猛烈到足以唤醒利维坦啊，那谁能与我为敌呢？耶和华神在这里从小到大处的争论，没有人能驯服利维坦，所以怎么可能有人期望强迫耶和华神用特定的方式来行事呢？在第31章里面，约伯曾经提出了他的法律辩护，然后他挑战耶和华神要回答他。可是耶和华神现在声明，没有人能够在法庭上对他提出指控，甚至约伯也不行，因为耶和华神的权柄至高无上，他没有义务顺服任何人类可以针对他发出的传票。因此呢，约伯没有办法透过消极认罪的策略成功的逼使耶和华神表明他的清白。约伯呢，最周密的计划在至高的上帝面前也会化为泡影。再来我们看41章的11节，经文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一句话是在说天下万物都归神。尽管利维坦这么强大，但是他还是处于耶和华神的统治之下，因为天下万物都属耶和华。约伯没有办法驯服利维坦，但是耶和华神可以完全控制他。显然的，约伯不能跟耶和华神同等，所以约伯也必须在全世界的主面前屈服，就像利维坦屈服神一样。再来往下，我们看41章的第12节，论到鳄鱼的肢体何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这句话是在说，我不会忘记要谈论利维坦的四肢啊。耶和华用这句话开始对利维坦的惊人特征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呢，利维坦看起来像鳄鱼，但是其他的细节又表明它是一种更神奇的动物， 就有点像神话中的喷火的龙。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里面的这些生动描绘，让约伯感到震惊跟敬畏。即便是今天的读者，也不能不被这个神奇生物的宏伟跟力量所折服。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与利维坦匹敌的。再来往下我们看15到17节。我们刚念了12节 ,13、14我们也看一下。13节说，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颊？他牙齿四围是可畏的。15节，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露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第15节说到，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是在说鳞片紧紧相连，不能分开。在刚刚念的15到17节里面，利维坦的鳞片被描述为无法穿透，就像一排一排密封在一起的盾牌，没有人能够将剑插入鳞片之间来杀死利维坦。后来在23到29节中，利维坦也会被描述为没有任何弱点可以在人类试图击败他的时候被利用。显然呢，需要超自然的力量跟技巧才能够消灭这样子的生物，也只有耶和华神能够应付这项挑战。再来我们看18到21节。18节说，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第21节提到了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其实是在说他的呼吸让煤炭燃烧起来。在前面的18到21节里面，将利维坦描述为喷火，并不适合任何我们在谈的一般的字面上的动物。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将利维坦视为是对像龙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生物的文学暗示似乎更妥当。这种生物呢，将完全超出约伯的经验或者是控制的范围。再来我们看26到29节，我们也念一下22到25节。22节说，他景象中存着静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再来我们看26到29节说，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但时在他看为碎阶，棍棒算为合阶，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这几节经文提到29节说，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是在说他嘲笑长矛的那种嘎嘎声，就好像野驴轻蔑的嘲笑城镇，鸵鸟嘲笑试图抓住他的马和骑手一样。利维坦也嘲笑试图攻击他的战士。人类驯服或击败这种动物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效而且可笑的。但是尽管利维坦不受人类控制，他却牢牢的还是受到耶和华神的主权管控。再来往下我们看41章的33节。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念一下30到32节的部分。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膏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再来是第33节说，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这一节经文是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匹敌，他是一个没有恐惧的生物。 利维坦呢无所畏惧，因为他在地球上根本没有掠食者，也没有对手。显然约伯肯定不如这一种强大的动物，但是呢，利维坦是一种受他的创造者耶和华神权威管辖的生物。如果耶和华神是利维坦的主，那么耶和华神当然也是约伯生命的主，就好像约伯必须承认自己在利维坦面前自卑一样，约伯也必须接受自己在耶和华神面前的从属地位。再来我们看最后一节，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竹上作王。这一节经文就是说，利维坦瞧不起一切骄傲的人，他还是所有骄傲者的王。利维坦呢，在创造的世界里面是没有对手的，他甚至比人类还要强大，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不会屈服于他们的控制。不过最终强大的利维坦还是必须在耶和华神面前下拜，因为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上一堂课，我们把第41章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最后一章42章。42章的主题是约伯终于盼来了好的结果。约伯呢，在这一章里头意识到耶和华神的道路比他更奇妙，他开始享受耶和华神对他生命的一个新的祝福。再来我们看一下42章的上下文脉络。耶和华神在38、39两章对约伯说话之后，约伯呢在第40章的3到5节就试探性的回答了神。耶和华神在40章的第6节一直到41章的34节提出了第二轮的问题，并且详细描述了比西莫和利维坦。然后在42章的1到6节中唤起了约伯更明确的回应。约伯在第二次的回答中承认他对于耶和华神是谁有了更准确的了解，也对于他自己是谁也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因为他是活在耶和华神权威之下的有限的凡人。在后记里面呢，就是42章的7到17节中，耶和华神解决了约伯的处境。耶和华针对朋友们的指控肯定约伯是无辜的了，只是朋友们要请约伯为他们祈求，并且恢复了约伯的家庭跟财产。后记包含了许多跟序幕的一些文字连结，就是一二章的连结，因此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本约伯记的文学框架。约伯的逆境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说明跟解释，那耶和华神跟仇敌控告者之间的他们的一个秘密的会议也没有向约伯透露。即使在约伯复兴之后，约伯显然还是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再来我们看一下42章的历史文化背景。叙述的人呢，用不寻常的细节谈到了约伯在逆境结束之后所生的三个女儿。首先呢，他为他们起了名字，尽管约伯的儿子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他们的名字都反映出他们异常的美貌，耶米玛、基西亚、基连哈普等等。这里也提到了约伯将继承权分给他的女儿们以及他们的兄弟。在以色列，除非家中没有在世的儿子，否则女儿通常不会继承财产。在早期的希腊和迦南文学里面，也有女儿继承财产的案例，但是这个都不是古代世界的惯例。再来我们直接进入了经文的解析， 我们来看第42章的第一节，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一句话是在说，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啊。在二三两节里面，约伯五次使用了指知识、计划和理解的词语。这种语言的词汇证明，当约伯思考耶和华神在38到41章中向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对耶和华神的智慧跟力量有了更大的认识了。约伯现在更清楚地知道，耶和华神的理解力比他更强大。约伯也意识到，他的逆境一定也符合耶和华神的旨意，这个是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止的。所以耶和华神其实是有主权的引导历史走向神自己的目的，这个对人类来讲可能就难以理解。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9节、20章24节跟21章的第1节。再来我们看3、4、2节。3、4、2节说到，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这边的3节说到，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意思是说，我说的当然是我不明白的事。约伯重述了耶和华神在38章2节问他的问题，但现在他的回答是承认说，过去他说的话超越了他真正明白的事。约伯并没有承认他犯了罪哦，就像朋友们坚持他必须承认的那样，相反的，他承认过去他说的话太自信了，而事实上呢，也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耶和华神的问题改变了约伯的理解，使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不知道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再来42章的第5节是很有名的一个金句，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意思是在说，但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了。在第4节的时候，约伯重述耶和华神在38章3节跟40章7节中的一个诘问。稍早前，约伯在19章25到27节表达了他想见神的愿望，而现在约伯增加了对耶和华神超凡知识的一个了解，大大加强了他对耶和华神的认知，所以约伯就直接说他的眼睛已经看见耶和华神了。这表示约伯以前所知道的一切跟他所认识的耶和华神相比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而现在他真正的认识耶和华神是谁了。再来是42章的第6节，经文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句金句也很有名，就是说因此我藐视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悔改的意思。这一节经文呢，是理解整本约伯记的一个关键，但是它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释。这里所谓的厌恶自己，不太可能是指约伯对罪的悔改，不然的话，那他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就会变成是对的。在第7节里面，耶和华神非常清楚地指出，朋友们没有说真话，他指示他的朋友们需要献上燔祭，而且请约伯来为他们代求祷告。这里讲到的这个厌恶啊，可以翻译成鄙视的这个词呢，更适合翻译成悔改或者是收回。因此呢，它是指约伯撤回他对神的一个合法要求。约伯的悔改呢，其实指的是他改变主意，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尘土跟灰烬而已。在超然的耶和华神面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至高的主面前，约伯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因为呢，约伯现在意识到，要跟全知全能的耶和华神相比，他真正知道的是何等的少，少的可怜，所以他收回了要耶和华神回答他的那个坚持。约伯顺服了耶和华神，却不知道耶和华神会在末尾的时候恢复对他的祝福。再来往下，我们看7到9节，第7节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 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这里提到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是在说你没有像我的仆人约伯那样说我的真话。在后记里面，耶和华神评估了每个主要的人物，除了以利户之外，他完全忽略了以利户。他对朋友们的评价，对于诠释这本约伯记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意义。再来我们看一下42章的第10节，说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这一句经文是在说耶和华神使约伯的命运恢复，赐给他比以前多一倍的财物。这些恢复的神圣祝福并不是取决于约伯承认自己的罪，而是在约伯顺服地为他的朋友代求之后，耶和华神才赐给了约伯这些祝福。再来我们看42章的11节，提到了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里讲到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这是表示呢耶和华神医治了约伯的人际关系。再来最后我们看12到17节，12节说，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在这个段落经文里头，第17节说，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意思是在说约伯就这样死了，他是一个年纪老迈的人。耶和华神使约伯的牲畜比他灾难前多一倍，这个在10节12节有说。他还赐给约伯7个儿子和3个特别美丽的女儿。这里可以看13到15节，那约伯继续活了140年。这里比诗篇90篇第10节所引述的典型的预期寿命还多一倍，而且他看见了他的曾孙子。16节，约伯的经历呢跟亚伯拉罕，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25章8节、以撒创世纪35章29节和大卫历代志上29章28节的经历相呼应。约伯被描述为活出了一个非常美好和满足的人生，他所享受的长寿是智慧在箴言3章2节16节、4章10节9章11节、10章27节所提供的祝福之一。讲到这边呢，我们已经讲完了所有的约伯记。我们把42章呢大致上平均分配在1到30集里头，务必使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结束。希望呢听众朋友们聆听之后呢能够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真理充满您的心。
是。